那个比例是450跟一个人对比。意思是说，现在神叫他们减少再减少，最后你看那个比例是450个人对一个人。等到敌人是450个，你只是一个人的时候，这就是你得胜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基甸学了何等的功课。如果基甸没有学功课的话，不要忘记基甸有一个机会要变成一个巨型的教会，因为今天巨型教会2000人就可以了。如果有32000人，那是个很大很大的教会。但是说太多太多了。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主就要得着一个祭奠，再加上他的300个勇士。那这个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团体的得胜者，就是这些人，他们是哭泣，他们是在这个祭坛。他们是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这些人就是他们腰束麻布痛哭的祭司，这些人就是伺候祭坛的，他们在那里哀嚎，这些人就是侍奉神的人，他们是披上麻布过夜，在那里过夜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得胜者，神借着这300个人要扭转整个的局面，眼看着是失败的，眼看着整个产业受羞辱，眼看着是贫穷不能再贫穷了。弟兄姊妹，到了基甸的时候，他们贫穷到一个地步，他们要向神哀求。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教会不是贫穷？教会按理来讲应该是富足的，那为什么贫穷？我们贫穷就是因为那一大队的蝗虫来的时候就吞吃侵犯了神的那块地，结果呢就剥了神无花果树的地。所以就是当你看见神的产业惨到涂炭的时候，那个局面是个贫穷的局面，那个局面是个尴尬的局面，那个局面是个羞耻的局面，那个局面是一个死定的局面，而那个局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是失败的局面。城都已经攻破了，还有希望，但是感谢主，这就是当幕后哈密基顿战争的时候，你看见圣灵要做扭转的。所以感谢主，当你读到约珥书的时候，一面你有一个有很清楚圣灵有个很清楚很明白的解释，那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圣灵给我们一条很清楚很清楚的路。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我只讲一点就可以。今天如果主要呼召团体的圣者，他一定要或者个人的得胜者，你必须是基甸才可以。那基甸跟别人不同在哪里？基甸到底在哪一点上得胜的？这点非常重要的。那你想想看，等到这个打麦的时候，等到黄金，等到这个麦子收成的时候，你要把黄金子粒送到你的口里的时候，结果敌人就来了，有13万5000的敌人，像蝗虫一样，他们来了，带着帐篷来，带着锅碗瓢盆来。当你还没有把那些黄金的子粒送到口里的时候，已经被敌人抢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可能公然在那打麦，你在哪里打麦，你的麦子一定被抢光了。所以我们要问，在这个情形底下，没有一个人会有食物，没有一个东西有东西吃的，因为都给敌人抢光了。但是不要忘了，谁是得胜者？就当全体饥荒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有东西吃，他有食物吃。那我们要问，基甸怎么保留怎么保守他的食物呢？明白吗？ 所以很清楚的地方，很明显在哪里呢？普通应该在打卖场打卖的，对不对？现在敌人要来，你不能在打卖场打卖，但是呢，你一定要保守你的事物，叫敌人不偷去不抢去。那为什么别人没有东西吃？那只有基甸有东西吃。所以你看一个人到底他得胜不得胜，你就看他有没有东西吃。当别人贫穷的时候，当别人挨饿的时候，你看他是富足的。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了，他仍旧在打卖场上打卖，不过呢，不是在敌人看得见的打卖场打卖，不是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在酒榨里面打卖。那个时候是收割的时候，还没有到收藏节的时候，所以所有的酒榨的地方应该都是空的，没有人会想到在酒榨里面会去压酒，没有这个可能。所以酒榨是应该压酒用的，酒榨是产葡萄酒的地方，那当然代表十字架的工作。经过这酒榨，最后压出酒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在这里，在平常的时候，你可以在打卖场上让打粮的器具叫麦粒跟麦壳分开了，这十字架的工作一点都没有错。你什么时候麦粒跟麦壳分开，你就有东西吃。今天这个大卫的难处是什么呢？他把麦粒给别人的时候，他同时把麦壳也给了别人，所以神叫他你要到阿尔能河场去，因为是打麦的地方。大卫是满了掺杂的人，他就是因为丰富，所以你知道可以给别人做食物，但他不知不觉把自己也给了别人，所以他不单纯，他才起来数点百姓。所以现在谁要经他，要他经过大卖场。所以要记得，一个基督徒他有麦粒可以吃，又可以做食物，一定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你看，因为只有十字架是把麦粒跟麦壳完全分开的，只有基督才是麦粒，只有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只有基督是我们的食物。但是问题在这里，在非常的时候，谁能够有东西吃呢？他能够把食物放在酒榨里面，那个酒榨的原则仍旧是十字架的原则。而且不要忘记，麦子你分开以后可以自己吃，但是酒榨压出来的酒多半是分给别人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葡萄所经过的苦难是因为他把生命分给别人，母亲经过苦难是因为母亲生命成熟了。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也经过苦难，他把生命分给我。所以请大家记得，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如果他能守住酒榨的原则，能守住十字架的原则，你看见说在那个十字架原则底下，神要保守他自己的粮食，他不光自己可以吃饱，他可以叫别人吃饱。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在纽约也好，主不管在哪里，要得着一般团体的得胜者，最少就要得着一般的人，像基甸一样，这些人肯接受十字架的雕刻。虽然敌人在那追踪，总是希望能够在打卖场上能够看见你，在这个时候你看他隐藏起来，他隐藏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稀奇不稀奇？表面上来看，你看这是十字架的酒榨，但是结果呢，你看见那个粮食反而能够得着保存。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读这个基甸的故事，你就能找出一个原则，就是神怎么从一个个人的得胜者，然后产生团体的得胜者。 那刚才我所点的只是一其中一点就是了，所以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我们再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基甸学了什么功课，神怎么呼召个人的圣者，然后从个人的圣者就产生团体的圣者。我再说弟兄姊妹，在约翰在路在这在什么在启示录二章三章，主是呼召的圣者没有错，主呼召个人的，主也呼召团体的。虽然在推亚推拉，你看见神最少还能得说像盖恩夫人这样个人的圣者，但盖恩夫人难处在哪里？她只是个人属灵，她只是跑到山林里面去，她只是跑到丛林里面去，她把自己躲起来，她以为她到修道院最好了。弟兄姊妹，他的观念没有教会的观念，他以为个人的圣者就是最后的，错了，个人的圣者是为着团体的圣者的。所以基甸所有粮食，他所以学的那些功课，就是最后神借着他要得着一般团体的圣者。所以等到神真的得着了那三百个人，果然呢，神就扭转了那个局面。我们看看神怎么扭转那个局面。你看二十一节，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呢，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何尝必满了麦子，酒榨和有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有一般的人，就像基甸的三百个人一样，你看神果然借着他们扭转了整个的局面。本来什么情形呢？本来是茧虫吃了，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下来吃。现在神这么说，就是我要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他回来以前，他要得着荣耀的教会。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他们得胜了，就是全教会得胜了，他们得胜的光景就是全教会得胜的光景。所以当你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受激励，我们当然要受鼓舞。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下一次就是礼拜三的时候，我们回来，我们要继续来看到底神怎么借着基甸得着他一个人，最后从他身上就产生了一般团体的得胜者。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是个人的得胜者，主就不可能用我们来得着一般团体的得胜者。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传个人的圣者就是最终的目的，不是，因为最后你看见神要带着他的儿女的圣，不错是要哀哭，不错要哭泣，但这些哭泣这些哀哭是为着将来的圣的。所以感谢主，在这个时候你看主的讯息是很清楚的，他要得着的圣者先是个人的，然后就是团。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虽然聚会散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但这些话一直随着我们，但愿你提醒我们，在这些年间你要复兴你的作为。我们求你先复兴我们，先得着我们，先叫我们做一个得胜者，好让我们借着我们能够带领团体的得胜者，教会的得胜者。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